小智不及大智，小年不及大年，昔已知其然也。昭君不知晦朔，晦谷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明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已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汤之问及也是矣。穷发之北有明海者，天池也。有余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团扶摇阳角，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覆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是南冥也。赤焰笑之曰
quote,
彼且西是也。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非之至也，而彼且西是也。
quote,
此小大之变也。逍遥游的逍遥根游的定义，上堂课讲过了。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的情绪跟辩论冲动都化掉，不要说开悟这种了不得的大事，至少你会感觉人生是的，你会带着一关心活着。练过庄子之后，活着的快感度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庄子是要把一个人的心从肉体人的心变成灵魂人的心。什么叫肉体人的心？庄子的意见是这样的，肉体人的心是得失做的。如果你站在一个灵魂人的立场来看，你这一生是灵魂人丢一坨能量到地球上来的投资。所以最完满的人生可能就是你知道的你自己可以养肥，你不知道的你自己
LT
大宗师
GT
以其知之所知，一样其知之所不知。你那个灵魂部分的自己可以靠着你肉体人的自己赚到更多能量，滋补你的灵魂，让它更充实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人类可能是灵魂的自己放在股市的一张股票，或者是种下了一棵果树。我们死的时候就是灵魂的我把果子摘起来吃掉，我们只是一个果子而已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肉体人的立场是得失的，在意有没有人喜欢我，我有没有钱，有没有安稳的工作，这两者的人生质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一个灵魂人要赚更多的功力跟分数，那他的人生当然会想要经历很多挑战，很多逆境，好让自己长功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种游戏一路走到底都是直线，无风无浪，都没有难关和大魔王，这游戏恐怕就真的不太好玩了。但是肉体人的人生观就是希望不要遇到大魔王，不要有难关，越舒服越有钱，越安全越健康越好。看到这两者的冲突，我会想这个世界上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现象，越是追求安定安稳无灾无病无风波的人生，人越容易莫名其妙的早早死掉或自杀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真理，但偶尔就会发生。因为你如果努力追求这样的人生，你的灵魂可能会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，再玩80年也这样，每天出门种个菜种个萝卜喂一只鸡然后回家，这个游戏好难玩啊。灵魂人觉得不好玩，下线算了，那你就死掉了。所以如果把灵魂人的看法跟视角加进来，最安全的选择往往正是最不安全的选择。肉体人跟灵魂人观点的差距就会让人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是非，于是人生到底应该怎么样才对。我执重的人就越会四十而不惑，他对人生没有疑惑，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就像我们可怜的阿信一样，动不动这里也气到那里也气到。没有练过庄子的人，他的我都是不识念波设定出来的，是不存在的东西架构出来的，也就是本来无一物的我，我执的我，我生气的这个我，其实是我的我执在生气。但是你若要做到逍遥游，就必须把这个我慢慢慢慢的拆掉，然后找到我执背后还有一个灵魂的我，你的
identity,
从肉体的我做一个
shifty
先字的正写为线，慢慢转移到灵魂人的我。在周朝那个时代可能并没有很清晰的轮回世界观，或者说道家不喜欢讲看不到的世界，一旦划出这种高次元灵界的宇宙地图，就会形成宗教而不是科学。而道家是非常强调科学正确的，它给人的比较是可以操作可以验证结果的东西，如果把它变成宗教，很多东西就没有科学正确了。 宗教的正确，就是就算没有证据，你也必须相信。死后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吗？看过的人都没活着回来过。宗教是要你相信你无法相信的东西，这本身就很矛盾。道家在科学正确的立场不喜欢搞这一套，所以不给宇宙地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庄子就把我执的我变成灵魂的我的转化过程，姑且很象征性的画成一个大鹏鸟的画面。于是大鹏鸟这个象征物就解释了蛮象度的东西。他说，在地球北方的一个大水坑里有一条巨大的鱼，它的名字叫鲲。鲲是又小又多，鲲是小小的鱼卵。这是庄子的幽默感。这条巨大的鱼好像北极都被它塞满了一样，可是它的名字叫做小小。这是庄子常想到的不同角度的对比。在我们地球人的角度会觉得这条鱼非常巨大，可是在鱼的角度，它就像圣修伯里的小王子童话故事一样，有一坨小小的土球，那是我的星球，我在那边种了一朵玫瑰花。这么大的鲲，从他的立场来看宇宙，他觉得自己是小小，那人类算什么？是细菌吧。这条鱼有一天变成一只鸟，它要飞起来了，因为它有几千里之大，当它要起飞时，必须等到海晕台风卷起巨大的气流漩涡，这只大鸟才能借着气流的漩涡起飞。